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我们请看到讲义619页无畏三藏禅要这一段。那这边导师引的这一段，他主要要说明事序跟行序都有月轮观啊，也就是月轮观是密圣 修行的基石。好，那这边导师的引文提到呢，三摩地者更无别法，直视一切众生自性清净心。三摩地就是要表征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好，那名为大圆净智，上至诸佛，下至蠢动，就是佛到一切的众生，然后用低阶低层的众生啊，悉皆同等，都有这样的自性清净心啊。那后面呢，就是假想一圆明的，犹如净月啊，一个圆，然后是明净的一个东西，犹如净月啊。其色明朗，内外光洁啊，这是观想啊。此自性清净心啊，这刚才是观想啊，接着就是这个关于自性清净心有三义啊，哪三义呢？啊，第一个自性清净义，第二个清凉义，第三个光明义。那这个是自性清净心的三个意义了啊。好，那后面呢？观喜成就，就是观这一个月轮成就呢。那这边说不须处言，言处对不对？对不起，不须言处。这言处就汉语的意思就是长短了啊。什么意义？就是因为前面他会去观想这个月轮，然后就是满三千大千世界了，他会令就是慢慢的去增广它，可以吗？成就之后就不需要这些了，可能是这个意思。那唯见明朗更无一物，这是观喜成就所经历的一个情况哈。性常清净修依此修习乃至成佛，唯是一道，更无别理哈。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善无畏是《大日经》的传译者，弟子们记下来的禅要。是比圣意菩提心更深一层的三摩地菩提心的禅要，所以这个三摩地指的是五种菩提心的三摩地菩提心啊。那三摩地菩提心后面还有一个叫做滚打菩提心呢啊，这大家。看这一个621的角注174啊，三种菩提心啊，这不晓得是哪里，这应该是剪出来了啦啊，就是有这一些典籍当中有提到三种菩提心啊，它是愿行愿菩提心，行愿菩提心。可以分成行跟愿，可以吗？好，那再来就是圣意菩提心，后面有个三摩地菩提心，那在秘密大圣的五种菩提心，也就是愿菩提心、行菩提心、圣意菩提心、三摩地菩提心、滚打菩提心，有没有？滚打不是真的在那边滚来滚去呵呵，那是音译了啊，昆达里啊， 那昆达里什么意思呢？在密教它有它的定义啦，它就是身心当中的一种能量 energy。那他们大概描述它的位置，大概是有些是说在肚脐这边啊，还有些说是在脊骨的底部啊，它的位置啦。那导师其他书有讲，它大概就是我们身心当中的某一种内分泌的一种物质啊。导师说是荷尔蒙之类的，还有分男跟女，所以滚打菩提心还有另外的名称叫做赤白菩提心，赤白大家听得懂，赤就是红色了，白就是白色了，就是名点昆达里尼。好，我们回到前那个619了。所以这边谈的是这个三摩地菩提心啊。那刚刚这一段角注174在621页这一段呢，是出自导师的一篇文章啊，应该在我们结束之后就会读的那一篇啊，到时候再发给大家，然后再应该再一次这个讲义就会圆满啊。那我们会大概做一个总结，然后再去读修心与秘密大圣，那一篇文章，这个跟这一部分有关联，也就是导师在想说为什么会从大圣又往秘密大圣演进，它到底又是什么样的一种推动力啊。导师说这一个修三摩地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轴，串联的主轴了，懂意思了。那在那边导师会有说明，里面也很多材料，主要他会从早期佛教一直讲到密教，他也是一个很简短的佛教史发展的一个说明啊。特别是关于发展到密教的这一个主轴啊，从最早期佛教开始，其实就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啊，自性清净心，然后如来藏的教学等等，还有很重要的三摩地这样的一个内涵啊。好，所以这边导师提到，比圣意菩提心更深一层的。修三摩地菩提心的禅要啊，那这个就是修月轮了啊。好，内容是表征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月轮观，讲那么多就是月轮观了。导师要说明要修月轮观啊，所以最后导师这边说呢，事序与行序都有月轮观。这边是行序嘛，那事序在哪里？讲到月轮观呢，大家翻一下618页，在自天的部分，想心如月轮，咒至于空中显现，有没有？在618页关于自天的，也就是升天后面有找到吗？所以这个是四序嘛，四序有谈到在修六天有谈到月轮观，那这边导师在行序这一段大日经属于行序的，所以这个无畏三藏导师认为他的这个禅法是从大日经来的，整理大日经来的了，所以应该他是代表大日经行序的这个修持的内涵内容，所以都有月轮观，可说是密圣修行的基石。好，那行序到这边就 就结束了，好的，说明的部分就结束。那接着就是要说明余且续，可以吗？好，大家自己再标注一下啊。余且续的金刚顶经修五相而成佛，也还是这样，怎样？就是前面无畏三藏禅要讲的这样的一个内涵，就是修月轮观了啊。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这边引的这个经上的文啊，就是我见自心净月轮相啊，这是第一个啊。再来，如来如其所有净月轮相，我亦如是得见自心净月轮相啊，见。净月轮中妙金刚杵相啊，这金刚指的是金刚杵啊。然后见一切如来身即是己身啊。然后第五就是现成正觉，这是余且续，透过这五相修行而成佛。那这五相呢？我见自心净月轮相是通达心啊，然后如来如其所有净月轮相，我亦如是得见自心净月轮相，这是菩提心啊。那见净月轮中妙金刚杵相是金刚心。见一切如来身是己身，是金刚身。现成正觉就是正无上菩提。好，这五相是这样搭配。我们看620页。好，就是正无上菩提或金刚坚固身。那又如金刚顶经余且观自在如来修行法。好，里面也谈到五个部分，五个五法。第一个，见心圆明如净月，于心中想一莲花，能令心月轮圆满意明显著。第三，于月轮观五智金刚，自身即为金刚界。第四，想，这个想就是观想啊，莲花中出无量光明，有观自在王如来与诸圣众前后围绕，当知自身还为彼佛众相具足。这个跟前面那五相都几乎都对应的嘛，然后具萨婆若智成等正觉。好，那这也是五相成身成佛，不过以莲花部的观自在王如来为本尊，所以于月轮中先现起莲花。那上面这些内容就如下这个表格所显示的了，这个课本没有了，这个表格课本没有。好，那这个大家自己看好不好。好，再来，导师说月轮呢，它表征什么？如来藏自性清净心。那金刚杵呢，执金刚的夜叉天菩萨是密圣发展的重要基数，以金刚表征智慧，坚固不变而能摧化一切障碍啊。所以金刚表征智慧了啊，月轮表征自性清净心，那莲花呢？表征大悲胎藏生一切佛，所以它是表征什么？大悲嘛， 而且是能生一切佛的大悲。而莲花八叶象征心脏，所以月轮观是于胸臆前现起的。月轮观就是这月轮在这边了，其实就是心脏这个部位了，可以吗？因为它有表征的意义嘛，八叶 表征这一个心脏嘛，所以在观想的时候，这月轮在这边了，在这个位置现起，所以月轮跟心是相应的，就是观心现起这个月轮，心脏这个位置。好，我们看到621页，所以刚才讲到月轮，对不对？金刚还有莲花，这三个很重要的内涵。那在密圣当中表征是多样的，成为瑜伽行者重要的观行。好，所以在瑜伽序呢，谈到月轮、金刚跟莲花这三种观，观行的这一个内涵。那四序跟行序呢，有一个共通的重要的观行的内容，就是月轮观，对不对？那瑜伽序呢，再加入金刚莲花，大概导师的这个内容大概是这样子。在第四，我们刚才改过了嘛，在第四项无上瑜伽序，那它的一个修行的特色是什么呢？以喻离喻，这个是它的方法。然后它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即生成佛，目标是这一个，而且要透过以喻离喻的方式，别的还不行，没办法，就是修行不用离喻，对吗？在欲当中可以成就，所以就很多人就很好药了。那其实这个在导师看来，这个都是适应的一种施设方便，但是他们不这么认为哦。他们认为是就近的修持，你不这么修还不能成佛。所以导师把这一个真正的答案告诉了我们，经他不会这么说，修密人他也不这么说，他认为是最究竟的。只有导师考察了从阿含经以来这些修行的方法，看出他的演变，他才能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是究竟的，这个真的是方便。但后面的人就把方便当究竟来修了。所以没有导师告诉我们，我们现在都还傻傻的说，对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对不对？不是随便人能修的。奇怪，怎么那么多人在修？就是说都说不是随便人能修，但是修的人还蛮多的。这就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了。所以个人是相信导师讲的啦，他遍览所有这一些教典，他看出一些他的发展，他才能够精准的判断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不然一般我们就是他经跟修行的上师都这么说，你敢怀疑吗？对不对？但是他就跟初期的这些教典又不一样，导师就看到了这个，你若不去比对的话，你不晓得那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好，我们来看导师这一段的说明。这一段很精彩，但是又很简要。导师也不敢讲的太明显。就是稍微怎么讲隐晦一些啦。好，我们看这一部分引言。导说无上瑜伽的特色是用以喻离喻作为他的修行方法。 然后求即生成佛这样的一个目标。关于即生成佛，刚刚好像有提到了，是吗？刚刚有没有谈到即生成佛的一个的内涵？六一九下面是吗？现成正觉，所以在《瑜伽序》里面就讲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导师这边也有讲了，他说即生成佛，《瑜伽序》的传译者不空已经说到啊。导师就引了教典当中所提到的内涵啊。这边导师引用的文字说呢，修此三昧者，现证佛菩提啊，父母所生身，速证大觉位啊，这个就是即生成佛的意义了啊。好，那导师说无上瑜伽，后来居上，那最后出了嘛啊，他那方法更猛啊。后来居上啊，认为修三摩地，三摩地菩提心，应该就是刚刚的这个瑜伽序是吗？啊，瑜伽序嘛啊，虽有即生成佛的名目啊，就无上学说，虽然先前的修法有这样的名目，但是呢，还不可能有即生成佛的事实，因为修行的内容不对，好，可以吗？啊，后来居上嘛，会推翻前面所提到说可以即生成佛的这种可能。他说他只是一种说法而已，有这样的名目，但是按照前面这个次序、行序、瑜伽序这样的开始去修，我们不可能即生成佛啊。那要怎么样才能即生成佛呢？要修滚打菩提心啊，就是昆达里啊，或者是赤白菩提心，这个是两个是同义词了啊，才真能即生成佛。或在中阴身成佛，或是转生成佛，就很快很快的了，即生是最快的嘛。滚打就是均图利，是另外一个翻译了，就是昆达里。导师有解释了，它其实就是身体当中的荷尔蒙之类的这种体液，可以吗？这可以算内分泌的一种嘛？体液了，就是身心体，它是能够跟我们的这一个能量力气有关联的这些物质。好，我们看到622，导师最后总结了，就总之迅速成佛，现身成佛是秘密大圣行者所希求的，而且他们认为他们的修法也是可以达到的，也就因此而觉得胜过大圣佛法，他们是认为是他们的修理论跟修法呢是比大圣佛法还殊胜的啊。好，再来，导师就要把这个成佛观的这一个的再从部派啊，初期大圣啊，就是说为这种希望能够快一点成佛，其实这种想法在佛教界就早就已经有了啊。所以导师就开始又在考察，就是在从前很久以前的这个历史在开始谈的了，主要是说这样的一种思维是怎么来的，那中间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演变。我们来看导师这一段的说明。 本来这个修菩萨道成佛呢，一般都说是三大阿僧祇劫了，对不对？我们经常听到就是这个数字嘛，三大阿僧祇劫。于且行派随顺说一切有部，说三大阿僧祇劫成佛。那龙树菩萨他有稍稍不一样的主张或是见解，他认为应该是无量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其实是有量有限的，佛是这种圆满超越，怎么可以用一个有限的时间来限定修多久。好，再来导师说，菩萨的发心做功德利益众生是要见于事实的，也就是前面先讲要修多久，那大多数都讲三，但是导师 提出龙树菩萨的见解，其实应该要说是无量了。那再来就是谈到这个菩萨的修行利益众生要见于事实，如世尊在过去生中为了有利于人，或是为了利益众生呢，一直在牺牲自己的体力财力，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菩萨的修行最早最早是这样的一种修法的，懂意思吗？不是修什么后面所谈的天色身，不是这一种的。所以最早最早菩萨的修行是要去舍身为众生的，这是最早最早的菩萨的一种修行观。刚刚这个主要是本生当中的情况，所以这边导师在讲菩萨的修行，从这个早期佛教它是不断的利他，到了大乘佛教也都还是如此啊。大乘佛教这边如维摩诘，所以这边写个二，前面是本生的，这边是大乘的，维摩诘方便品，维摩诘经方便品，维摩诘长者所做的立生事业，这是一个，还有这个华严的入法戒品，对不对？善财童子参访了善知识，不只是出家的苦行的，也有是法官、医师、建筑师、语言学者、航海家、艺术家、慈善家，那这一些呢，都透露出什么讯息？这菩萨的修行是从利他的事业中弘扬佛法净化自己，他精神也跟早期佛教是一样，都是从利他的事业中去完成佛所应该修集的功德跟资粮。所以菩萨的心行呢，这边老师引了一句话，就是未能自度先度他，菩萨于此出发心。什么意思？菩萨的发心呢，他不是说啊，等我有能力再来帮你，当他看到众生有苦难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应该要先帮助众生，就是他不会先想到自己有没有得度的问题了，看到众生需要帮忙，就是先帮助众生，这是菩萨发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菩萨的发心没有在想自己的，都是想着别人，所以这个就是菩萨行的伟大。他不会想到这些，想的都是怎么样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所以菩萨的心行何等伟大，但对一般人来说，菩萨行到底太难了。什么意思？暗示的就是这一种修行方式众生不太有人敢修啊，懂意思吗？ 那为什么会有极深成佛那种修法，就是根源于这样的一个意识。导师这边在铺陈就是这样子，因为中间又出现一个异行道的一个过程，一个施舍，对不对？懂意思了，所以导师在看这个修行方法，从最早是利他，大圣也还是利他，后来在大圣的这一个期间出现了一个可以比较快的修行方法，但是龙树菩萨说这个是为怯弱者施舍的方便，他还不是真的，懂意思吗？所以这样一路考察下来就知道密教所说的这一套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透过这样一个历史一个脉络的发展，你看不出为什么会有他们这一套修行方法出现，就是一切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思维脉络下慢慢的发展形成的。那导师要讲的是这件事情啊，要不然大家会说怎么又提到什么太难，是吗？菩萨行太难。好，再来，因为太难，为了适应世间，大圣佛法就开始有了异行道的方便。那就他这个开始就是提到能够快速成就这样的概念就出来了。好，我们看导师这边的文，这个文出自《施住毗婆沙论》。那有人说了，有人就问龙树菩萨了，他说这个至阿惟越至，阿惟越至是什么意思？不退转。好，导师后面那些小字就是在说明那个音译词的意思，行诸难行，久乃可得。不晓得佛有没有说那一种比较容易而且快速的方法，如果诸佛所说有这一种异行道容易的，然后即得至阿惟越之地方便的话，希望教我一下吧。在施住毗婆沙论就已经有人希望有这种方法了。好，那龙树菩萨就先这个责备这个问这个问题的人，他说如汝所说，是宁若却略无有大心，非是丈夫自甘之言。你怎么可以问这种没有志气的话呢？什么修难行太久，有没有那一种简单又快速的，问这种问题会被骂了。龙树菩萨先责备一下了。那龙树菩萨他也很慈悲啦，他说你如果真的想知道的话，那我也告诉你，有这个以信心作为方便，然后意行即至阿惟越之的这种修行方法。那这样的一种意呢，是达到不退哦，大家注意哦，它不是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那不退有好几种情况，你到一个好的环境你也不退啊，对不对？都懂意思了。所以净土法门算是这一类的，你到一个很好的环境你也不退了，只是速度慢一点而已啊。但是你是很快达不退，但是你要达无上正等觉佛的这一个的一个觉悟呢，可能会慢一些了啊。懂意思了，这应该在初期大圣导师有讲过，就有经说这个娑婆修行啊，比起净土修行，那个累积的这一种功德力是好几倍好几倍，会一直会比较快了，成就比较快。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说利益众生的菩萨道是 大行难行，其实就是指的是第一段，对不对？从本身一直到初期大圣，就是这样的修法。但是导师说，这样的修法对一般人来说太难了，所以就有人开始去询问说，有没有简单一点的，能够打不退嘛，不退就是一个保证啊。所以就出现了以信为方便的易行道，那这是一般宗教化的，这些方法一般宗教都有了，如这一个念，那这边的念就是观想佛了，称名礼敬忏悔劝请随喜回向。那导师后面说，这些方法也是秘密大圣念诵的方便，以信行这样的一个方法呢，根据十住毗婆沙论 的这个见解，它是为了要养成坚定成佛的大心，你一开始叫他去修菩萨行很困难，对不对？你先教他修那种简单的，念佛很简单，不用去舍自己的头目啊，对不对？礼拜啊，忏悔劝请，这些都是比较容易去做的，去实践的啊。那这一些修行的方法，十住毗婆沙论的一个立场是要养成坚定成佛的大心啊，这样的大心养成之后呢，或进修菩萨难行大行，这是一种，就是由易行道的这一些前方便，让他修成坚定成佛的大心之后，再回到难行的正常道。而不是易行的方便道，这是一种。那或者呢，就继续修易行道的方法，就是往生净土，然后呢成就这个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的心。所以他是成就什么？不退求成佛道的心哦，所以他不是成就佛果哦，他是成就不会退转的心，就是前面所说的阿惟越智了啊。这边导师的解说还是在说明前面所引的这个经论的文字。那这个当然已经提出了一个方法，那也流行了一段时间啊。好，那导师接着说，众信心，众加持，众念佛，虽然往生净土，不会再退失大心，但是成佛还是遥远的啊。他只是不退成佛道路上的这一种过程，不会再退了了，但是又太远，离成佛还是太遥远。一般宗教，一般的宗教信行，总是希望能立即达成理想的，所以另外一个心态就出来了，对吗？成就佛果是最理想，可是太难又太久。那顺应世间心行，如来藏我的法门就出现啊，看到这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有新的方法出来，对不对啊？最早最早就是难行的菩萨行，但是呢，这太难了啊，就出现了易行的这一些信行，以信为方便这种信易行道。但是他只能达到不退啊，对不对？目标是成佛，那还是很久啊，对不对？那又出现了什么？如来藏我的法门， 那如来藏我的法门说什么呢？如来的无边智慧，我们看到623，无边的色相庄严，众生本来具足，你就是佛了，只是你被脏东西盖住，把脏东西拿开就好。现在就是佛，只是说被盖住而已，那个感受又不一样了，对不对？好、哦，又不一样。好、哦，这是导师的一个观察，就是这些法门若按照教典流行的时间是这样的一个顺序的。好、哦，那他就暗示了这一种不满足要再加码，修行方法要再加码的一个演变过程，大家看得出来导师的一个观察。好，那在身性与佛力加持下，唯心观念佛法门渐渐开展出依佛果、佛身、佛德、佛的果德，就是佛身、佛土、佛财、佛业为方便的而修显，这就是果圣意行圣、哦、那这个应该就是这一种所谓的密教的修行方法了、哦、导师接着说，意行本来是为了适应心性确立根性的、哦、摆这个方法它就是一种适应某一类众生，什么样的众生心性切裂的、哦、让他不要害怕修菩萨行、哦、鼓励他，但是呢发展起来别出方便，反而以菩萨的悲寂大行为顿根。什么意思？在这个意行施舍初期大圣的这个阶段，立根的是修难行的，顿根没办法修才去修意行。但是这样的一种意行快速成佛这样的一种思想还有这个修行方法的发展之下呢、哦、到了密圣，他们反而认为以这个菩萨悲寂大行这一种修，这种行的是顿根才修，立根的要修这一种极深成佛的。而且呢修这一种悲寂大行的他不可能成佛，因为按照他们理论成佛要修天色身，这种没有在修天色身的怎么可能成佛、哦、不但是顿根所修，而且是不能成佛的方法、哦、所以导师有在他的书里面有提到了、哦、因为中阿巴大师他有两部广论、哦、一个是菩提道，一个叫密宗道。密宗道就是修密的、哦、那按照导师后面的一个理解，宗喀巴大师认为没有修天色身的这一种方法是不能成佛的、哦、那菩提道这一个教学其实就是这种菩萨的正常道，他是没有修天色身的、哦、所以导师说他写这本书是要让你知道有这一些修行，不是要让你修的，要让你修的是后面那一本、哦、密宗道次第广论、哦、所以之前一直不太理解导师为什么这么说了、哦、那到了后面导师举出宗喀巴大师对成佛理论的主张之后，我们才能够理解，因为菩提道那个没有修天色身怎么可能成佛，那个宗喀巴大师认为是不行的、哦、所以不行成佛就不是要写来让你修的，懂意思吗、哦、因为现存的教典里面有这些方法，我就把它整理整理、哦、让你知道说他们认为 这样可以成佛、哦、但是根据我所知道理论，这样的方法没办法成佛、哦、要修天色身这一套才可以、哦、听得懂了、哦、所以导师的一些话我们慢慢慢慢去看才会知道他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中科巴大师他就认为不知道这一套方式是不能成佛的嘛。不能成佛就不是要让你来修的，只是要让你知道。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啦。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后面的部分我们下星期再继续。下星期就是要说明这个密教的成佛的理论是什么。它就跟初期大乘从早期佛教一直到初期大乘后期大乘理论都完全不同。所以当我们看到另外一种理论出现的时候，他说他这个才对。那我们怎样去抉择？导师用的方法就是前面怎么说，前面几个人说，若前面人大家都这么说，只有你这么说，那你的这个理论是恐怕是有问题的。导师是这样子来这个验证到底哪个理论才是比较正确的啦。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